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哈，因为我们大概时间可能会今天的东西稍稍多一点，所以我们先要开始啊。我们从上世纪从开始到现在，上古讲了四个事件，谁可以讲一下哪四个事件？从上古的上古时候发生的四个事情，谁可以讲一下？第一个是创造啊，然后发生什么事？创造之后是堕落，对。第三个是洪水，第四个是巴别塔，对不对？上古这四个事件，所以创世纪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上半部啊，就是创造、堕落、洪水、巴别四个事件。然后呢，下面我们从十二章到五十章比较大的篇幅呢，要讲的是族长时期。那族长时期我们就讲四个中心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呢就讲到约瑟，就创世纪就全部终结哈。所以创世纪的分水岭就这样分的，好，上古的四个事件，然后和这个下半部呢讲这四个族长。那我们要从这四个族长，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学习神允许的一些特殊的环境临到这些族长的身上。那其实他们所领受的这个环境，我们要去反照是跟我们自己发生的关系，因为我们在生活上都有我们自己的 own story 可以跳，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今天所临到我们身上的环境不见得会比他们的环境轻，因为诱惑的程度不一样，时代在改变。但是我们要从这些族长对这些环境他的反应当中，我们要去学习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去学习神的方法，然后我们按照神的法则去学习跟神交往，按照神的法则合神心意的方式去跟神同行。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弯曲怪癖，很多的一些我们得不到答案的东西都在这里得到答案，因为我们没有行在神的法则当中，所以一些事情会 trigger 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是这些族长他跟神同行的法则方法，我们可以去避免一些错误，我们学习一些正确的方式，可以给我们的生命当中找到许多的答案。所以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再一次求那智慧的灵来充满我们。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坐在天上宝座上，你向地上来查看，你在地上来遍察眼目，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圣善的灵，愿意你智慧的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个人的心中来做开启的工作。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客观的眼光，主啊，让我们来查考查看这些族长他们活在你面前的时候，他们向着他们所临到的环境他们的回应。主啊，借着这个环境的回应，我们从当中，主，我们要来学习明白你的法则。主啊，我们要来学习认识你的属性，我们要按照你的方式来与你同行。主啊，以至于我们生活当中临到一些打不开的结，临到的一些的疑惑，主啊，因着我们认识你，主，这些结可以被开启，可以被打开。谢谢赞美主，我们把听的讲的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愿我们都来同感于一灵。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这两堂要把重点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那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来学习哈，他怎么样跟神交往，还有学习这个环境所临到他的环境跟我们现在每天发生的环境有什么样的相关。那我们如果这个环境临到我们的信心怎么可以被启动？当我们看见这个信心的榜样行在我们眼前，活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信心如何可以被启动起来，好，也来行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那我们现在来先介绍一下背景。亚伯拉罕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讲义上我可能没有列出来，他有七点好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如果你我讲义上如果没有 cover 的话，你可以，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手抄一下亚伯拉罕他的重要性哈。第一个，他呢，因为亚伯拉罕这一个人，他影响了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就是犹太教、基督教跟回教。犹太教、基督教跟回教这世界的三大宗教呢，都是以亚伯拉罕的神为他们的神哈。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第一个，他很重要，他这一个人影响了这世界的三大宗教。第二点呢， 亚伯拉罕的重要性，我们都称他为信心之父、啊、他因信称义。那凡是从亚伯拉罕所生出来的这个新的族群，不管你的国籍是哪里，不管你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凡从亚伯拉罕所生出来的这一个族群，我们都是称为他的后裔，他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在凡是所信耶稣基督的因信称义的人的身上，他就是我们的父亲、啊、所以亚伯拉罕都是我们属灵的父亲，是你跟我的属灵父亲。第三个，亚伯拉罕的重要性是他被称为神的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尊荣非常尊贵的一个，不能是 title， 就是一个位份，神的朋友。他被称为神的朋友，不是只是一个信心的榜样，是一个神的朋友。所以那个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里面，神有说，我所做的事岂可隐瞒亚伯拉罕呢？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尊荣。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神的朋友？谁有新约的 reference？ 神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可以成为神的朋友？谁可以 pop into 你的 mind？ 有没有？在新约里面可以找到一个，但我们可以看到新约跟旧约它的原则是一致性的。好、啊，他称亚伯拉罕为神的朋友。新约我们一起来翻，我们翻到啊、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做神的朋友，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尊贵的位份，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做神的朋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好，我们请到那个翻到，我们国宁你翻到吗？请你大声帮我们念。
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好，还有继续。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好，这里就可以。好，所以这里神这个新约这里原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做神的朋友，就是我们遵循神所吩咐的，我们遵循主所吩咐的、啊、所以这个朋友的这个位份不是白白得来的，不是说今天你说我要做神的朋友，然后 I go about to do my business， 说我按照我的旨意去做，我就可以成为神的朋友。也不是你在情绪情感上我觉得我跟神很 close、啊、我可以跟神很甜蜜的在一起，我就是神的朋友。神很清楚的，耶稣基督很清楚的讲，要成为神的朋友就是要来遵循我所吩咐的。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为神的朋友？因为每次神一呼召他，你就会看到圣经说亚伯拉罕就遵循，亚伯拉罕就遵循，他不跟神 argue 的。所以因为因此这样，所以神就把他当成他的朋友，说我所做的事岂可隐瞒亚伯拉罕。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新约遥遥相望，旧约新约遥遥相望，他们的原则是一致的。我们要成为神为神的朋友，得到这个位份，当神的旨意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遵循，我们就成为神的朋友。那第四个亚伯拉罕很重要的一个字，他被称为是神的先知。那这个是记录在创世纪二十章二十章七节，我们今天不含抓在我们今天的范围，但是在下礼拜会提到他被称为神的先知。那个时候是亚伯拉罕他第二次为了求自保，把他的太太出卖，把撒拉出卖，说这是我的妹妹不是我的太太，要让他好像要牺牲色相要换取他的安全。但是那个时候晚上的时候，神就做让这个亚比米勒这个王就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中神警告他说，你不可以touch这个人的太太，好，他是一个先知，你要请他来为你祷告，你就可以活命。但是如果你去 touch 他的太太，你去跟他的太太结婚的话呢，得到他的太太的话，你跟你全家都要死掉。所以神那时候站在亚伯拉罕的位置，虽然亚伯拉罕为了求自保做了不义的事情，但是神在梦中向这个外邦人显现说，这是我的先知，你要请他来为你祷告。那亚伯拉罕第五个很重要的地位是他是一个 intercessor， 他是一个代求者。那这个记录在创世纪十八章，我们今天会今天下礼拜创世纪十八章里面讲到，当神定义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去跟神求，对不对？如果有五十个艺人，你还要不要毁灭这个城啊？然后最后一直求到十个人，亚伯拉罕就不再求了。好，那有解经学家是认为说，为什么讲到十个人呢？是因为他讲说可能罗德一家人啊，连亲戚朋友加起来大概差不多十个人，所以当然他求到十个人，他讲说至少罗德一家人可以得救了，那神他就没有再祈求了。其实最后真正出了索多玛是只有几个人啊， 就是罗德跟他的孩子哦，还有他太太后来都其实也算回头变成原住了，对不对？但是四个人从那个城里面出来了，所以其实神的数字比这个还要精。其实神的心意是什么？在新约里面，所以可以讲到哪一个经文？神的就是新旧约遥遥相望，新约里面看到哪一个神的法则？因为我们今天要研究神的法则，你明白神的法则，你按照神的法则祈求，神一定垂听，因为神说凡是按照我旨意所祈求的，没有不给你成就。所以罗德代求到十个人他停止了，但是新约有一个经文，神说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所以只要有一个人，神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所以我们就看到新旧约的这个，从这个新旧约里面，我们要看到神的法则。所以当我们在为我们的不信主的家人在那边求告神的时候，我们要满心相信，然后你要抓住神的法则。你抓住神的法则去祷告的时候，神就要来给你成就。好，所以不要很客气，好像啊不好意思，我跟神求到十个人了，我不好意思再求了。神的心意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万人得救。所以我们可以尽量很大方的跟神来祈求。所以这个是第五点，亚伯拉罕他的一个重要性，他是神的代求者。那第六个呢，重要性呢，就是亚伯拉罕哈、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起点。这句话也很重要，为什么？怎么解释说他是神救赎计划的起点哈？你记得在新约里面，这个耶稣基督跟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他们没有说你们的祖宗亚当，也没有说你们的祖宗亚伯，你们的祖宗这个以诺，你们的祖宗挪亚，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啊。因为在整个神的救赎的计划当中，亚伯拉罕是神的一个起点，就好像罪亚当是一个起点。这个亚当犯了罪之后，罪由这一个人入了全世界，所以亚当等于是一个罪的起点。那亚伯呢？亚伯他因信献祭得蒙神的喜悦，但是他也不是这个救赎计划的起点。那再下来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不见死位就被神接到天上去，他也只是一个就是说跟神紧密同行的一个表范，但是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他不是这个起点。那挪亚也不是，挪亚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救恩，他带领全家进入了方舟好，然后一表救恩，但是呢他是一个新世界，就是旧的世界审判之后新的世界开始，他是这个新的世界的一个起始点，所以他是一个新世界新人类的一个起始点，但他不是救赎计划的起点。亚伯拉罕是神选选了亚伯拉罕，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就从他因着信生出了一批的族类，那就是我们。那我们这个新的族类就是因信称义的族类，所以救赎的起点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那第七点，亚伯拉罕的一个重要性哈，这个也可以解释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答案。亚伯拉罕他被拣选是一个传递恩典的器皿，不是蒙受恩典，不是只是承接恩典的器皿，他是传递恩典的器皿。那是怎么解释呢？这就是为什么说亚伯拉罕到死的时候还没有看见这个应许显现，因为神要借着他来传递这个恩典。那这个恩典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要传递到耶稣再来才会整个完成，好，万国要因为他得福。那你想想看，一个人在世的一生，万国可能形成吗？不可能。所以这个应许是非常长的，所以亚伯拉罕是在远远的望见那个应许，他带着信心他就死去，因为神所应许他的东西并没有显现。你记得亚伯拉罕神领他到外面去观看天上的沙，然后他跟罗德跟他相争的时候，他说你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观看，这些地业我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你知道亚伯拉罕到死的时候，安得他的命，就像我们现在讲的 title， 你 own 这个地业，你都有 title， 你有所有权状，对不对？神说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观看，你眼睛所看见的我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你知道他 到死的时候他的 title 有多少吗？他的地业他只有一块地，那块地就是埋葬他老婆莎拉的地，他就死掉了。所以神给他的 这个这么大的应许，他只得到一块所有权状，就是埋葬莎拉 的墓地而已。那些地业没有在他有生之年显现，但是在他的后裔的时候成就，到如今还在持续的成就当中，因为我们都是应许所生的孩子。所以神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哈， 是站在永恒的无限点上，神讲这个话，说我们要 be wise enough， 哦，不要就是说站在你永生的年限去看你很短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很不 secure， 或者会觉得说，哎，神好像 tell a lie， 神的应许没有成就，是我因为信心不够，所以我没有承受到吗？而是神的那个应许，他站在永恒的观点，我们只站在我们一生有限的年岁的观点去看这个应许。好，那我们下面要来看的是大纲里面第二个信心之父跟信心之母。那我们要看十二章，涵盖十二章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二章第一节哈，这里哈，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读经，读经有讲义上我有印出来一二三四哈，有四节经文哈。那我们先来读一下这四节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哦，这几个字很重要，哦，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然后我们来读使徒行传七章二到五节，使徒行传七章二到五节，这里说，司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将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好，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到死的时候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好，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节，这里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管所建造的。好，我们再来读加太书三章八节，这里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好，这是这几段经文。那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十二章一节了，这里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神等于是要亚伯拉罕离开从小的生活环境，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哦，等一下我们要解释，他要他离开父家，离开父家，他结果他蒙召的时候他带着谁去？父亲。他父家还包括罗德，罗德是他侄子，对不对？他兄弟的孩子，他还带着罗德去。其实这个不是神给他的呼召，我们等一下给你解释为什么，好像听起来很残忍，啊，怎么叫你 leave behind everything。但是我们先来看，啊，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从小的生活环境，啊，那这个，啊，就是说神的眼目是遍察全地的。其实亚伯拉罕所住的那个地方是拜偶像的，根据考古学家所挖出来的古文，啊，那个地方是拜太阳神的，所以那个地方其实 是敬拜偶像的地方。但是亚伯拉罕一个人独自一个人行在那个当地，完全没有受他父家的影响，完全没有受当地文化潮流所敬拜的偶像影响，他还是跟神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个是根据我现在上面要讲这个故事，是根据犹太人的传说，哈，不是记在圣经上的。犹太人的传说，犹太人的传说，亚伯拉罕的爸爸是卖偶像为生的，他们家是做生意的，贩卖偶像。那亚伯拉罕怎么劝说他的父亲呢？他这是犹太人的口传，他说有一些他的爸爸外出了，外出之后亚伯拉罕就把家里所有的假的偶像神像就打碎，然后就把这个打断，哈，头啊也掉了，手啊arm都掉了，然后就满地都是偶像。他爸爸一回来就非常的生气，就问亚伯拉罕 What happened？ 怎么会这样子？我出去一下，这些 靠着吃饭的那些偶像全部都碎了一地。亚伯拉罕就跟他爸爸讲说，跟我没有关系啊，你不在的时候这些偶像哈、哦、就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然后就互相残杀，就打了一场战争，全部就掉在地上了。他爸说，你胡说八道，这些偶像都是假的，那些偶像都是人把他摆在那边，人手雕出来的，怎么会互相打架？他就跟他爸说，这爸，这是你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哈。既然你说这些偶像都是没有生命的，都是假的，你怎么可以贩卖这些偶像，让人家陷人家一罪？所以后来神呢，跟着亚伯拉罕显现，要他呼召他离开他这个本族本乡的时候，他啦，就是他的父亲就跟着他一起走了，他就带着他的父亲离开。但是其实圣经的记载都很好，都是有原因的。其实那段是记载创世纪十一章最后一段哈，我们来读一下那一段，那个叙述是有一个原因的哦。我们来看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有原因。那个最后一段，我们请那个国宁帮我们念创世纪十章十一章里面三十一节就可以了。嗯。
哈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提出了迦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好，你记得我们刚才念的那个使徒行传是讲到是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他们那时候神呼召他出来，对不对？好，神呼召他出来了，所以他出来了。但是圣经这边记载是哈拉带着他的儿子，不是讲亚伯兰带着他的父亲哦。为什么？这个次序上就是神呼召亚伯兰，但是呢亚伯兰没有出来完全的回应神的呼召，他还是让他的父亲领他。那他父亲那时候其实在属灵上是比亚伯拉罕低一点，但是他让这个父亲领，他让父亲领导他的结果呢，他并没有完全去回应神的呼召。神要他离开本族本乡父家往迦南地去，但是他安得他父亲的领导，他走到哪里就停下来了。他走到哈兰，哈兰只是在半路而已，这不是神要他去的地方，所以他走到半路他就停下来，他没有完全的离开本地，要到神要他到的地方去。结果他带着他的父亲变成是一个拦阻，走到一半神的呼召他fulfill到一半他停下来。他带着罗德，结果罗德后来跟女儿乱伦，生下了亚门人跟摩押人，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敌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听神的话听到一半的时候，你以为你做了，结果后面有一大堆的祸患没有掉。那我们听一下说这个道理，好像说你神这个呼召很不合理哈。你记得神呼召这个挪亚建方舟的时候，他是说你把你全家带进方舟，对不对？孩子还有女婿全部带进方舟，那我这个都很合我们的心意，我们蒙拯救是全家蒙拯救。可是为什么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你要离开你的父家本地本族，好像不行带父亲也不可以带那个罗德去呢？因为这个呼召是不同层次的呼召。神对挪亚的呼召是一表得救的呼召，当我们一人蒙恩得救的时候，当我们一人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带领我们的全家，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不幸的配偶祷告，为我们的父母亲祷告，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要带领全家一起进到方舟，因为这是一个得救的呼召。但是呢，神对亚伯兰的呼召不是一个得救的呼召，神对亚伯兰的呼召是一个专心服侍他侍奉他的呼召。所以今天如果神来呼召你专心服侍他，你可不可以说你可不可以说我的爸爸哈，你可不可以说我的爸爸还没有信主，我的爸爸还没有信主啊，那个我的侄子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不能够去回应你的呼召，我不能去服侍你。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呼召是不一样层次的哈，所以不是这样子。所以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呼召是来告诉我们，神要靠我们专心来服侍这个审判全地的神。所以你没有理由说，我的父亲没信主，我的侄子没信主，我的兄弟还没信主，所以我还不行。好，亚伯拉罕只听到一半，所以后面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些的祸患在后面。那亚伯拉罕神要他离开本族本乡哈，你想他那个环境容不容易？我以前读创世纪没有 really study 的时候，我想说就离开吧，就跟我们神要我们就像我们叫移民一样，拔根移民，应该听起来不太困难。但是你去想一想哈， 我们先来讲无耳好了。我们想说，我们用我们的观念里面，就上古时代一定大概大家都一样落后，所以从这你住在 A 城市跟住在 B 城市大概没什么差别哈。但是考古学家 again 他们去挖掘了在无耳这个城市，无耳这个城市在当时它不但是艺术雕工建筑，是因为是巴比伦的文化，那是等于人类的原始文化发明地最先进的。他那个时候所炼出来的黄金的纯度不会亚于现在伦敦那个伦敦的这个冶炼出来的999的黄金，不会比它不纯，所以那个时候的工就可以细到这个程度。好，然后呢考古学家也进去挖，那也发现说在乌尔那个地方的城市，一般的比较稍稍有钱的户户哈，他们的房子的房间大概是60几间到100多间的房间。那时候我去参加 BSF， 老师也有讲过说你以为好像都是很穷苦的生活，其实在乌尔他们的那个房子的建筑非常的豪伟，而且水源很充沛，因为他就住在两河流域的地方，又是个平原，所以那边交通很发达，商业农业都不缺的，是非常繁荣的大城市。那今天亚伯拉罕在那边是一个大户户，你记得那个他去救罗德的时候他带了多少壮丁去救罗德，318个壮丁，所以他家里起码有318个男丁，那加上女工呢，一定还有煮饭的啦，管花园的啦，对不对？好，那一定还有这些壮丁的老婆啊、眷属啊，所以你想想看，他等于好像是，我们不知道可不可以形容像以前的军阀那样子，就是你有私人军队的，你等于是有私人军队的。他也可以用现代的术语来讲，他可能是一个大企业家，可能不会输给王永庆，大企业家，因为他做生意的，所以大企业家家里有这么多的仆碑。那你说我们要移民的话，如果说我们早几年，现在是相反的，早几年你说从第三世界移民到美国，那是一个 American dream， 对不对？如果你知道说你有美国的绿卡，你有美国的公民，那好像是一个身份，一个 social status， 大家都会很羡慕你是往高处去移民。那如果是你往第三世界去移民，人家会觉得啊，你怎么去那边，怎么会搬到那边去？亚伯拉罕的被 call 是这样子，他等于是从一个很优渥的环境被 call 要到一个更低的地方去，卖掉他所有的家产，房子都没有了，开始要过游牧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为什么神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亚伯拉罕给他神给他这样一个呼召，他就放下他这种已经很优渥的生活要去。而且你说你一个人单身去也就算了，对不对？他已经娶了世界小姐了，哇，这么美，到了八九十岁还有政要，你说那个 local 的王是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政府官员嘛，总统哈，这个政要要娶她为太太，她等于是娶了世界小姐一样，她带着这样一个世界小姐，然后这样一个大的家产，她要 abandon 从头开始，而且去过一个更低于现在的水准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遵命而行。是非常的困难，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放掉一切所有既有的基础的诱惑。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一句辩论都没有说，他就遵行了，就不像摩西，神呼召他说哈哈威说我左口笨舌，你猜别人去，亚伯拉罕一句都话都没有说。那我们接下来看撒拉的信心，这个对亚伯拉罕已经是很艰难了，那我相信对撒拉大概也不是很容易。你可以想想看哈，那撒拉的生活的话，你可以想那个企业家贵妇人他们的生活吧，他就是一个贵妇人嘛，是不是？先生事业这么发达，那他仆碑每天就是指挥那些仆碑做事，所以他等于就是一个贵妇人一样。那今天这个贵妇人本来是在家里理家的，这个可能60几间、100间房子的豪宅要 abandon， 然后要跟着这个先生出去外面流浪，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只知道一定是生活环境比现在更差了，他就这样凭着信心跟他走。而且最让我佩服撒拉的是，你可以去想象吗，如果我今天我老公说 OK 房子卖了，我们现在要去到第三世界去，到非洲去，还是到印度去，我们要去那边，好，我不知道神叫我去，好，跟你过出去了，跟你去了，然后到那边去，有一天发现土匪要来威胁他，他就说诶，这个人不是我老婆，这个人是我妹妹，而且还不是一次两次这样子。 How do you feel? 你会怎样 feel? 你豁出去了，跟着这个人出去了，结果这个人遇到危险以后，他说你这个人不是我老婆了，你会不会觉得哎呀真倒霉，我怎么嫁给这样的人还跟着他出来？可是莎拉竟然
stick to the end， 因为他有对神有信心，他相信神要成为他的拯救，所以撒拉的信心就被记录在新约的里面。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五节，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五节呢，这里就来称许撒拉的信心哈。那如今我们这些后裔，我们这些后代的也有撒拉这样子的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神必要来成就，不管这个当中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可以被称为是撒拉的女儿哈。那我们请哈徐磊帮我们大声念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五节。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同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的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所以你看撒拉虽然两次好像被出卖一样，但是呢他在这里讲到说哈，他还是称亚伯拉罕为主，而且没有因为好像性命受到这个威胁恐吓而害怕，所以这是撒拉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撒拉的信心，我觉得这功课非常的难，但是神把它摆在这个里面，就是要让我们来学习这个信心的榜样。如果说我们今天也可以来学习撒拉这个信心，我们就称我们的丈夫为主，敬重他，我们就可以成为丈夫的帮助者。刘师母是说不是绑住者，不是把你的丈夫绑住，是帮助他，成全他，成全他神在他身上的呼召。那我们看夫妻同心合意的时候，那个力量非常的 powerful。 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么久，我们会发现如果夫妻脚步不合一，当然我们刚刚也有讲神呼召亚伯拉罕要他离开本族本乡，因为有可能会成为他的拖累，但是神如果呼召你，可是如果夫妻可以一起同心的时候，一人追赶千人，那二人就可以追赶万人，那个力量是大的不得了的，因为力量 double 变成双倍。好，如果有重担的时候卸掉了，就变成一半了。那我们来读传道书哈，我讲义上我有没有写，我看一下有吗？那个传道书一章，有传道书四章九到十二节，传道书九章对，我这上面有印哈，我们小印帮我们大声念一下，
四章九到十二节，
对，我上面有印，你就照那个就可以。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有人公正孤身一人，对而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对，好，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那就是指夫妻再加上神。所以神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夫妻同心合一的时候，这个就是很厉害的哈。那我昨天也有在我的 Facebook 上去 post， 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你真的可以看到是夫妻同心合一在服事，从最上层的领导到小组长们都是夫妻同心合一。那我每一次在小组长的聚会当中，我都会听到那些做小组长的先生哈，都会跟他们的太太说很多公开说很多感恩的话。因为呢真的我们的弟兄哈都是站在领导的位置，但是在很多小组在真正在执行上面 execution 上面其实都是太太做。今天太太只要不给你一点脸色不高兴，不给你 open house， 你这个组长就不用做了，你真的不用做。太太如果先生说我今天要请人家来吃饭，太太不给你做饭，你都没办法，你什么事都不能做，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执行上工作都是太太的工作，太太在做关怀，很多电话打电话关怀，要不要 open house 联络啦，其实都是太太在做。所以太太如果不跟先生同心的话，先生基本上跟小组长是做不起来的。但是我们教会真的是，我觉得我们教会有个这个非常好的优良传统，就是我们让先生都弟兄站在 这个领导的位置上，那很多 execution 是太太在做，所以这个夫妻在配搭，然后我们让先生站在领袖的位置，那这是对女人来讲是一个属灵的遮盖啊，这所以这个会很蒙神祝福，所以我们教会真的坦白讲是蛮健壮的教会，不是说好像阴盛阳衰这样子，就很 balance， 然后弟兄也都兴起，也都愿意来服侍，不会说要躲在太太的后面，因为弟兄都会被尊崇，被太太尊崇抬到前面来，那这个是很得神心意的。那我们就看哈，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撒拉，他们离开本族本乡的时候，亚伯拉罕是75岁，那一直到亚伯拉罕被接回天家175岁，这个当中差不多100年哈，你看他当初的房子多大，对不对？但是这100年当中，他们再也没有盖过一栋大房子了，他们再也没有那些原来的那些 luxury， 再也没有，他们就等于是 give up 了，他不要再有那些东西了，所以他们在这100年当中没有再盖，为自己再盖过一个大房子，他放去过，放掉过去那种安定的生活，而是用脚马不停蹄的去跑，一站一站的跑，来过帐篷的生活。那亚伯拉罕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预表，一个意义，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话，对我们现在你我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房子这些，不是，而是你在心态上你要知道说，你今天亚伯拉罕他这样子过一个帐篷生活，就是在预表我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们其实也都是在帐篷的里面，这个帐篷是随时可以拆毁的，所以我们在我们虽然在地上过生活，可是我们不要过得好像你在这个地上永远都不会死，好像你要抓的这些东西是永恒的，是永远的，不会消失的哈。我们要去思考的，要去思念的，常常是要天上的事，因为这地上的帐篷是会拆毁的。你看，所以在哥林多后书5章1到4节，哥林多后书5章1到4节，我看我这边是不是也有写，有哈 ，OK， 这里有讲到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劳苦叹息，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生命吞灭了。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不管你现在的房子多么之华屋，多么豪美，好，不管你事业有多大的成就，这个是神的祝福，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不是永存的。你现在肉眼看得见的这一些东西，迟早有一天，圣经说这个天地要像一件旧的衣服被卷起来，这个眼睛里肉眼看得见摸得着的，其实是一个虚的世界，真正真实的世界是在这个三度空间以外所存在的那个永恒的世界，那个神的国度，那个永恒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你看得见的这个世界被造以前它就存在，我们现在讲话的时间它当然也存在，它在三度空间以上，它一直要存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观念的时候，你会 prioritize 今生的生活，你要怎么样去抓，你要追求的，你要把你的时间精力要放在是这个有一天会卷起来的，像一件旧衣服卷起来的世界，还是你要把你的时间精力放在永远长存的那个国度的里面。那我自己在很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带我的姐妹，一个牧师，她就常常会讲这个比喻，她就说我们人生很像坐公车一样，坐公共汽车一样，如果你今天上车了，你如果说你今天你的目的地是要到很远，可能有人坐车是要到好远一两个小时，那你今天有没有这个位置就很重要，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就要站着拉着那个车环这样子颠一两个小时会很累，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站牌可能就是2-3站以后你就到了，你就要下车了，你就不是很 care 有没有一个座位，你可能站一站就到了。那今天我们的人生，我们以为我们的人生好像要去很远很远，其实我们的人生会走多长，你不知道的。好，就像有一个姐妹说，她说棺材不是棺材不是放老人的，棺材是放死人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到底这个岁数，你会到什么岁数，你不知道。你这这个有限的这个岁月，你到底要怎么使用？求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有属天的眼光，当我们知道说这个眼睛眼目所看见的世界，是有一天要像一件衣服被卷走。其实你会发现，你生活上有很多本来打不开的结可以打得开，过不去的关节，你放不下的东西你都可以放得开，因为你的眼睛是站在永恒的眼光去看。那我们来看创世纪12章10节， 那里说，那地遇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要在那里暂居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亚伯拉罕他听从神的呼召，他就遵命出去，但是他一出去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紧接着就是法老把一个试炼。那这个我想这个很 common， 这个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都有这个经历，就是说我明明是听从神的话，顺从神的旨意，可是为什么我的道路不是很顺畅，为什么我的这个环境好像就来跟我说一个相反的话呢？其实这个神允许这个环境临到你，不要讶异，因为神要试炼你肯守不神，肯守他的诫命，一本在一个相反的环境里面。这就像当以色列人被神呼召出埃及的时候，进入到旷野的里面去，神没有给他们葱姜蒜，没有给他们肉锅，他们在民族性上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了。当他出埃及的那一天，一个新的国家就诞生了，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产生了，他们有独立自主权，不再是在法老的手下做奴仆。但是呢，他们的生活上开始要只能吃玛拿了，就很单薄的食物。人就是要试炼说，在这样的一个单薄的环境底下，你还肯守我的诫命不肯？如果神在旷野里面还是 provide 葱姜蒜肉锅，那这个诫命没有办法 test out， 没有办法练他的心智，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定义要来遵守你的道，我定义要来fulfill 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所以神允许一些 negative 的环境临到，那个是因为神要来 test 看看我们还肯守他的诫命不可。那亚伯拉罕是因为生活的逼迫，因为那时候闹饥荒，他就到埃及去。那这个也跟我们生活有关，埃及预表世界，在圣经里面讲到埃及的时候就是预表世界，法老就是预表这个世界的王，预表这个撒旦。那你看看他这里说埃及呢，他为什么要到埃及去？好像那边有饭吃，因为埃及靠的是尼罗河，尼罗河是水源很丰富，而且土地它的流域土地非常的肥沃，所以那个附近遭饥荒的时候，尼罗河有饭吃的，尼罗河的供应不会缺乏的。你去想想看，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相不相相不相近？今天我们被神呼召出来专心服侍神的人，有的时候往往我们遇到的环境是世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他会讲说：“哎，你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为什么你好像很落魄？”好像你好像很穷困的样子。尼托森有一次就是这样子，他那时候整个人为神哦抛头颅洒热血去做工，做到后来他晚年身体非常的就是很孱弱了。他有一天就在路上，好像也没钱了，他反正全部都豁出去都给神了。他很穷，有一天在路上就碰到他的一个大学时候的老师，那个老师就带他到茶馆请他喝茶，因为他连付茶资的钱都没有，然后身体就都是病。那老板那个老师就说：“你怎么变成这样子啊？你怎么服侍神？听说你去服侍神了，你怎么服侍神服侍到这样的情况？”在那个刹那，尼托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真的觉得好像羞愧感产生了。对呀、啊，我怎么服侍这个荣耀的王，服侍到这个地步，自己全身是病，又连付茶钱都付不起了，就是这个样子。今天亚伯拉罕他到了一个这个生活的所逼，好像我听神的呼召，我放弃了优厚的卧环境，好像我怎么今天变一个流浪汉一样，落魄到连饭都没有吃的地步，必须要跑到埃及去。他跑到埃及去，然后看见埃及那个丰富繁荣，就好像我们今天服侍神，有些人也是会这样来 question， 为什么你会到这样的地步？那我们这样的声音，我们都要来拒绝，因为尼托生后来就醒悟了，他服侍的是这位荣耀的王，今生的这一切东西 is nothing， 对他来讲是 nothing， 失去的这一些东西，世人眼光看起来是好的 ，actually 对他来讲是虚浮的东西。所以亚伯拉罕他为生活所逼，他来到埃及去，在那个地方好像尼罗水很丰富，要靠着那边去。可是呢，记得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使徒行传》7:2-5，他说：“当这位荣耀的神向你显现，这不是只是一个神向你显现，是这个荣耀的神。我们每一个人哈都要来求这个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当神的荣耀从你的内心深处去摸倒你，向你显现他的 glory， 他的浩瀚。”他的伟大，当你被这个荣耀的神在里面触摸到的时候，你会来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说，你不来侍奉这个神，你的心不得满足。 哦，你就会有那个 urge， 不是说今天服事多重要，服事多光荣，服事，而是你的心里不会满足，你就是有个空虚感。我不知道你有被荣耀的神摸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世界上的成就多大，你住的房子多华美，对你来讲那个好像是一个空虚的东西。你就是一根一颗心，你觉得那个心如果没有去服事这个神，去追求他，你里面就是一个空洞，好像一直把你 suck in 进去，你没有办法满足，你没有饥渴，你没有办法觉得说这个好房子、这个好车子、这个好事业、好成就是可以给你带来满足感。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自己面对神的时候，你里面的那种有一种很深很深的空虚感，就觉得只有神，只有做神的工作，只有服侍神，好像那个满足感才可以让你填满。那我前几天就是在牙医诊所，我去洗牙嘛，就碰到一个老朋友。那这个老朋友呢是在另外一个教会，那我们就在等的时候，他就跟我聊起来了。那他也是在服侍神的人，所以他就问我，他就说：“哎，你们这样服侍神，你们会不会 burn out？ 会不会有 burn out 的感觉？”可是我那时候真的是回答他一句话，我说：“服侍神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哎，服侍神哦，很荣耀又很喜乐，怎么可能会 burn out？ 我觉得没有服侍，没有跟神有连结的生活，那个才是叫 burn out。那个你就是真的在世界上追逐这些东西，你以为你很有成就感，其实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是一种很深的空虚，而且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只是一个好像一个轮回，生老病死，到最后回到一个原始点，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空洞的东西，一个空泛的东西，不能够给人带来真实的满足感。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跟神行在真实的关系，你才会觉得那是一个 burn out， 都是把你的 energy 全部都 drain out。 那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十八节，那法老呢就把亚伯兰招来了，他就因为他呢就是他欺骗他嘛，说这个是他的妹子，不是他的妻子。他说：“你向我做的这个是什么事呢？”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这个是你的太太？为什么说是你的妹妹？害我要好像差点把她娶来当妻子。然后这个是你的妻子，你赶快把她带走。”你看亚伯兰是为了要保命，所以他躲到埃及去，然后又说了一个谎话，对不对？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法老在这边是预表世人，那法老来竟然要来指责指证亚伯拉罕做的错事，那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的在神面前诚诚实实按他的道去行的时候，世人要来指证我们的。那当一个基督徒被世人来指证你的行为不优良，你的行为不义不正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这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都听到说，我不要去教会，你们教会好多人做的事情比我还要烂，有没有？或者是说，哎呀，你们教会好多人做的事情我们都不会做，你们怎么会做那个事情？有没有听过这样？或者我不要去教会，因为教会怎样怎样。很多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们的行为比不信主的人还糟糕。所以这不是我们的借口。我们虽然不是要每天活着恐惧战惊，好像说动不动就会被神抽打一个鞭子，但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心智，就是我们要愿意在圣灵的光照跟帮助底下，我们要活出以得救的恩相称的生命出来，这是我们要鞭策我们自己的，不然我们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我们会常常给不信的人很多的借口。那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呢，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很单纯，单纯到一个地步就不太懂得做人的道理。很多时候呢，我们一般性的那种 social 的 protocol 或者是 adequate 那个礼仪我们没有，我们很缺乏。我们也许属灵上面知道很多，但是我们跟人进对应退的那个一般性的礼仪我们很缺乏。所以以前我在教会也会有看过很多姐妹很敬虔很爱主，但是你会觉得她怪怪的，你会觉得她怪怪的。为什么？她就是跟人相处的那个礼仪礼貌她没有。好，比如说她家里她可以很爱主，可是她家里会乱到没有地方去做，然后说啊，我因为我爱主啊，我身心侍奉神。其实很多都是借口，不喜欢做家事，就用这个来做逃避。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就找一个很光冕堂皇的理由放在他的前面。好，那其实这东西也是给人家绊脚石。哦，我就是为了爱主，所以我衣服可以几千不洗，就让他一直堆。我地上可以很脏，我都不去整理，因为我是要真心爱主，我要把我的时间用在追求主上面。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在生活上不节制。那我们要不要给外邦人还不信主的人好像变成一个绊脚石？我们把一个很大的理由放在我们的前面啊，安自己的心。 那其实神哈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个呼召哈。这三个呼召是什么呼召呢？这是对普世的人都有的呼召。第一个呼召是得救的呼召，第二个呼召呢是得胜的呼召，第三个呼召是得属的呼召。那其中这个得救的呼召跟得属的呼召，第一个跟第三个这两个呼召是在一刹那之间就完成的。得救的呼召就是在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你个人的救主的那一刹那，得救的呼召就完成了。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功，跟你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我们只是信而已。我们信这个得救的呼召就完成了。那得属的呼召也跟我们没有关系，得属的呼召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刹那，那个时候我们全部都要有一个新的身体，我们这个残破的身体都会有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不会生病，不会衰老，哇，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身体。那那个得属呢，就再也不会有罪的瑕疵了。那这个得属的呼召也是在一刹那之间，当号筒响起，耶稣带着千万天使天君降临的时候，那一个刹那身体都要得属。所以这个得属得救跟得属的呼召一刹那完成，只有中间这个得胜的呼召是从你得救那一刹那到得属的那个点的 happening。这个呼召是这一生的，那等于是你一生的岁月都在被神呼召走这条得胜的道路，走这个成圣的道路。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以信的主，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我信的主我还在犯罪，因为你还在走这一条得胜的道路。所以你的得胜是一天一天在进行的，所以不是说你今天一信主的那一刹那你就不会再被罪辖制了，你就不可能再软弱跌倒了。 No， 还是会一直到得属的那一天呼召降临的时候你就不会了，但是你现在每一天都会。但是我们怎么去想，我每次一想到说哇，那这一生这么长我都要得胜，很辛苦啊，很累啊，你就把它 break down 到 everyday， 在每一天里面你过得胜的生活。每一天我们上礼拜也是家里也是有一些事情，小孩子的事情，我跟我先生之间也是有一些事情有争执，但是就是在每一天，在那一天的当中你利益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就上礼拜也是有发生一个争执，是跟我先生跟我的孩子就是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但是因为一直有在操练说过得胜的生活，你就把它 chop down， chop down 到每一天。所以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火气会起来，情绪会犯上，会很想要去就是情绪的被情绪奴役。可是那个时候我就会立刻就是在里面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后来就会 calm down 下来。然后我发现自己先 calm down 下来的时候，对方本来是也是很激怒的，因为你很 calm， 对方那个怒气就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他就会慢慢 calm down 下来。后来就变成说可以很理性的去把冲突的原因讲清楚。因为你在那个情绪的时候，你就变成只是陷在情绪的冲突里面，你根本忘记你为什么吵架，你也忘记你到底要解决的事情是什么，到最后 end up 只是把情绪发泄，然后两边受伤，可是你的问题冲突没有解决，然后下一次又会发生。所以我就在那个情绪犯上的时候，我就去跟我女儿讲，我说我要 once for all 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要这个是一个我们只是暂时吵一吵架，大家 cool down， 然后呢下次又发生了。所以我说我要 once for all， 我要把这个 root problem 解决。所以我就跟他本来不肯，僵在那边不肯，那我老公已经就是说我就想要骂下去了。后来我跟他说 no， 你骂不能解决事情，我们祷告。所以我就站在我女儿的房门外面，我就祷告。我女儿本来门关着的，我说你门打开，她不肯，我就在房门祷告，我说我要 once for all 解决这个问题，我请她把房门打开，她还是不肯，我说请你打开，因为我要你 mature enough 来跟我谈这个事情，我不要你run away， 我说因为你 run away it could happen next week， 好。然后我就站在他门口，我就开始在里面用方言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后来他就把门打开，然后我们就开始 face to face， 我就跟他说我们要用 mature 的态度来解决 calm down。 然后我跟他道歉，我说如果刚才我被激怒，然后我如果讲了一些话 hurt 你的 feeling， 或者我讲了一些话呢是不得体的话， I apologize to you right now， 我现在跟你道歉，我要你 accept 我的道歉。后来我女儿就生气嘛，不肯讲话，那我就在那边继续祷告。然后我发现我在里面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的时候，我发现他本来那个 body language 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的哈，但是你这样慢慢祷告，你就发现他的手就开始 relax 放下来了。然后本来他本来是很生气，好像很气你，对不对？可是你跟他道歉那一刹那，他眼泪就流出来了，因为他觉得他被 understood， 他觉得说妈妈不是用甜品来压抑他，妈妈是有心要来跟他和解，而且我是要 once for all 解决这个root problem， 他就流眼泪了。然后流眼泪了之后呢， 就巴比就蹭过来，我们就开始就解释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说法，那为什么会引起他这样子的误会。好，结果原来发现我们当中有一个 miscommunication， 我讲了一个话他听成另外一个话，他就以为是这样子，结果后来发现事情不是这样子，他就认为我故意 lie to her， 结果后来我们解释他以后发现原来不是，那我就开始跟他做了一些解释，解释以后误会就化清，两个人就 hug 在一起，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得胜的生活是在每一天的每一天的情境当中，就是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要偷窃你的平安喜乐，就跟今天跟牧师讲的撒旦是无所不用其极，他用各种的方法来 stir you steal you， 要把你的平安喜乐安息给偷走，那就是那一个时间那一个刹那发生的时候，你要继续中撒旦的诡计让情绪把你吞吃，还是在那一刹那你想起你得胜的呼召，然后你想起圣灵一定在你旁边帮助你。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随时祷告，其实我后来已经操练很久，已经操练很习惯，有的时候你如果看到我在那边嘴巴在那边念，其实我心里面是在祷告，因为我就记得圣经讲的话，随时多方的祷告。我先生后来就问我说，你在那一刹那你怎么可以那个气可以压得住，我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压得住气，气绝对不是用压的，是用排解的，你不能压的啦，压的都是压到一个程度一定爆炸了，气要排解，怎么排解？不停的祷告。所以我后来养成习惯就是不停的一直祷告，那我发现不停的祷告的结果，你祷告你可能你如果有方言的祷你就用方言祷告，因为用方言祷告你的悟性不受干扰，所以你继续可以做你的事情。你会发现你不停的用方言祷告 long term 的祷告，你的理念一直被 build up， 你的理念，因为我跟我先生讲说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常常的用方言祷告的时候里面就一直被建造，因为方言祷告是在诉说神的荣耀，不是在诉说人的奥秘，所以我方言祷告是为是建造我自己，不是在帮助你们，帮助我自己。所以当我不停的祷告的时候里面一直被建造，里面的灵人一直被建造，所以一个血气的问题轰上来的时候，你不会一下子好像五雷轰顶就开始用血气的回去反应，你会第一个时间你会想到说继续用祷告，继续去征战，所以这是一个习惯跟一个操练。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你要用方言不停的在里面祷告。那你说我现在没有方言怎么办？没有关系，你就用悟性祷告，你就赞美神。如果那一刹那你觉得火气要起来了，你好像要软弱了，要失败了，你站在里面很哈利路亚赞美神，耶稣你救我，耶稣你救我，你就用很简单的祷告，不是要长篇累牍的祷告，神的圣灵一定会进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来每一天来过那个得胜的生活。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呢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分离，那这个是进到创世纪第十三章，那我们来读创世纪十三章，我们来看七节到八节。七节到八节这里讲，他说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做兄弟弟兄，原来他们是兄弟。那我们看到我们这里也看到一个原则，神要亚伯拉罕移民的地方不是说到一个无人居住的圣地，所以今天神叩我们去服侍他，都不是叫我们去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好像大家躲在山上敬拜他赞美他就好了，很圣洁很安全。其实神要扩他去的地方是有外邦人杂居的地方，已经有人住在那里了。可是呢你有发现说我们到了那边去，不但不能在外邦人的当中做见证，我们反而争吵发生在自己人的中间，罗德跟他是自己人，对不对？反而这个征战在自己人的当中，这就是来警告我们，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常常只顾着打内战不打外战。我上次有讲到有一个弟兄他就是会追着，就是你今天写了一点点，因为我有时候写跟你们写 email， 所以我们在这边讲东西有的时候是延迟词穷，或者是思路有一下射手，有的时候讲出来的话又不是完整，所以如果你听到觉得有疑惑的时候，你可以赶快我们来交通跟我讲，那我们可以来交通一下。但是有些人他听了以后他就闷在心里头，他就对着你穷追猛打，好像找到你那个话语的漏洞了，就不给你解释的机会，就追着你穷追猛打，就打内战，就是这样，用圣经拿出圣灵的宝剑杀自己的人啊，就自己打就是这样。那你这样子打内战，你完全把一个团队拖垮。 OK， 人不会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讲话也难免会有话柄或者是那个漏洞的地方，但是你可以来问嘛， 才问当事人，然后我们可以来澄清嘛，这样就可以不要打内战。但是很多基督徒不打外仗，他就打内仗，专门就打自己人，穷追猛打，那就造成整个事工的瓦解哈，或者是教会也会受损。那我自己在搬来加州以前，我是在 Chicago 一个华人教会聚会，那那个教会是我第一个，等于是我的 mother church， 等我是我信主呢受洗以后在里面服侍的，学习服侍的第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人数不多，就差不多200个人。那时候我自己还是初信主的，所以但是有一天我们的牧师哈，他经历了圣灵充满，所以他开始就把我们教会整个要带一个新的方向，就是要走圣灵更新的路线。所以我们的敬拜赞美从原来很传统的唱诗歌第一节第几节站起来坐下，变成就是像现在比较像林良堂这种方式，很活泼的敬拜赞美，然后祷告呢也都是比较活泼的祷告。结果开始走这个圣灵更新的路线以后，当时教我的主日学老师哈，我去上课的主日学老师，那一批老师们是比较传统的基督徒，他们就反对，他们就非常的反对，就觉得说这个是会走歪啊走偏啊什么的。到最后就发生教会分裂，就是这样，就打内战，教会分裂，就这一群主日学老师带了教会一半的人，100人离开了，然后到我们教会隔一条街对街，在那边开始了一个 fellowship。 那他们因为没有牧师，所以他们就弟兄姐妹自己上去讲道，因为他们都是主日学老师嘛，就自己讲道，那偶尔有路过的讲员就请去讲道。然后刚开始也是非常的兴旺哦，然后他们因为也都是 professional， 所以奉献出钱出力就买了一块地准备要建堂。但是7年还是8年之后我再去了解，那个教会就解散了，瓦解了，就没有牧人的遮挡就瓦解了。然后呢他们所买的那块地最后就捐献给邻近的一个教会，就把它捐献出去了。所以这就是很可惜的现象，如果他们不走，我们一起经历圣灵的更新，我相信我们现在那个母会会更庞大，但是因为这样就受到亏损了，而且最后还不见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敌人不是你的弟兄姐妹，是最坏的，我们的宝剑不要对着自己的人乱挥啊，他对着撒旦挥，不要挥错人了。对，好，我们来看那个创世纪13:9，这里讲说啊，遍地不是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哈。这亚伯兰对这个罗德讲，罗德讲，他说那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呢我就向左哈。那亚伯兰因为经历了12章的失败，出卖撒拉的失败，所以他的灵命开始就增长，那他也跟神的信心也加深一点了，他就知道说他不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好像保持那个成就去得着，他相信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他的，那神既然应许给他，神必然让他得着，用神的方法在神的时间，所以他就开始不会去学习要用肉体的方法去保持这个成就啊。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如果对神有信心，你要相信神所给你的应许，神让你在服事上面的任何的果效成就，神是用他的方法让你得着，所以你不需要靠着你的血气很紧张很用力的去把它续成你的成就。那我们来看13:11-12，那后来那罗多就选择了哈，这也很重要，约旦的全平原，然后他说他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那亚伯兰 住在迦南地，他说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然后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好，我们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亚伯兰跟这个亚伯拉罕跟这个罗德，他们在追求的事上本质就有很大的差别。本质上什么差别呢？基本上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亚伯拉罕所寻求的是属灵的好处，所以他把他的追求是放在属灵的好处上面，但是罗德所追求的是属世界的好处。所以罗德明明知道索多玛是一个罪恶之城，他还是渐渐挪移帐篷，而且最后就住到这个城市的里面去定居下来了，所以他不再过游牧生活了。但是呢亚伯兰呢还是继续的往前走，一站一站的走，要踏遍全地。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两个人在所追求的事上，吸引他们的事上是不一样。那罗德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基督徒，就是一脚站在门内一脚站在门外的基督徒，好，这种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好像温水一般，他的虽然得救了，但是他的心还是眷恋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眼目的情欲、耳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那罗德代表的基督徒是很软弱的基督徒，他呢虽然得救，他虽然逃离了索多玛这个城，但是他 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影响他的环境，他反而是他虽然为他的义心天天为那边的罪恶的城市的人伤痛，所以神称他为义人，但是他的影响力没有办法去影响他所在的环境，他自己是明哲保身得救，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影响他的四周围。好，这就是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职场宣教士，所以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说职场宣教士，其实这个职场宣教士在我的认知里面可能要比较那个全时间到外地去宣教的职场的那个全职的宣教士要更大的生命能力，因为你在职场里面你是天天跟世界的价值 value做事情的方法在正面冲突的，如果今天世界的方法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你要跟他不一样 it's very tough， 你要你的里面要很壮，你才可以 stand firm， 不然的话呢你不但是不能够影响，可能还会被吞吃。好，不过至少我们像罗德的话是说他明哲保身，他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但是他的力量也不足到影响他的，就是说比如说公司的话可能还不足以影响整个公司的文化，但是他至少没有被公司的文化来影响。那我们看到14章这里讲到罗德他被掳，亚伯拉罕救回了罗德这边，我们就再一次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那个宽阔的胸襟。好，虽然说那个罗德跟他争地，但是当这个罗德被掳的时候，他马上不计前嫌，就带了这个318个壮丁去把他救回来。那他把罗德救回来的时候，我们来看在创世纪14章21节，创世纪14章21节，当他从这个四王跟五王的手中把罗德救回来的时候呢，那个你看我们看一下第几节，21节这边，好，那个索多玛王，好，他就对亚伯兰说，他说那你把人口给我，你把财物你拿走好了。好，这个人口原文的翻译是灵魂，走人的灵魂。那这个索多玛王在这边就是预表撒旦，撒旦呢这个世界的王呢常常就是用财物来引诱我们，然后叫我们赔上自己的性命，所以他说那你把人的性命给我，你把人的灵魂给我，你把这些财物都拿走，他用财物来跟你交换你的性命。好，所以撒旦常常就是让我们来模糊，他用这些世界的财物来诱惑我们，要得着人的灵魂，叫我们去为这些财物去效命，去劳力，然后呢叫我们赔上自己的性命。好，这是撒旦的一个伎俩。但是呢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他？亚伯拉罕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所以亚伯拉罕他的头脑非常的清楚，他绝对不会被撒旦来收买，他的心智他的意向他的目标他都没有让撒旦借着这个财务的诱惑来使他单纯，使他这个变得不单纯。所以他的心智呢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镜。那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个，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信心伟人哈，是在我们现在时间不够我们不翻，是在出埃及记，你看一下，你新闻抄一下，是出埃及记10章9到11节，还有24节到26节。好，那今天你可以看到就是摩西，当摩西要带领你去跟法老王讲，法老也是预表世界的王，他跟法老王讲说我们要去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法老王三番两次就说不然你们的男人去就好了，你们的这个老人你们的这个妇女跟小孩留下，你们的牲畜也要留下，这个是什么做人质，他要这些留下来的人做一个人质，那你男人出去敬拜神他一定会回来嘛，因为你还要回来拿你带你的老婆孩子你的家产都在，所以这不是撒旦的伎俩，他就是要 用一些人质扣住你，让你不能专心去侍奉他。但摩西就开始又跟他对抗，对不对，又行了一些人机歧视，所以法老就一步一步的松手，到最后一个时候就说好好好，不然你们都走，那你把你的牲口留下来。可是呢这个那个摩西就跟他说 no， 我们的男人女人孩童牲畜都要去敬拜侍奉神，就是说我们全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的配偶都要敬拜神，连我们的牲畜一齐都不可以留下，一齐都不可以留下，意思是说你的 all your strength 就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恩赐包括你的才干包括你的金钱， OK， 就是一齐，我连一齐我都不留下。 这神给我的恩，因为这个牲畜是神给我的祝福，所以我连一匹都不留下啊！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才干、我的恩赐、我的金钱，都要用来侍奉神，用在神要我用的方向上面。然后我们看到第四大段，神跟亚伯兰立约，创世纪15:1哈。然后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好，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赏赐你。”哈，那神就是因为你看这个亚伯兰拒绝了索多玛王给他的贿赂，那神就说：“我要来大大赏赐你。”这个时候我们人哈跟亚伯拉罕一样，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可能也会想说啊，那神大概是因为我拒绝了这个索多玛王要来贿赂收买我，所以呢神现在看见我对他忠心，所以神要以这个更大的财富好来补偿给我。可是亚伯拉罕就没有兴趣啊，因为他那时候要的不是这个东西，他已经很富有了，你再给我这么多钱，我这个钱也只是留给我的仆人而已，所以他并不想要这个钱，他要的不是这个东西，他要的是希望有那个应许之子，有人可以继承这个产业，所以他就觉得他没有很大的兴趣。那这种感觉就像我那时候我上两个礼拜前做的见证，那时候我不孕，我一直希望的是能够得到一个孩子，所以我就跟神祷告，神迟迟不给，然后所有其他的爱我的弟兄姐妹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都是说你要有信心啊，还有就是说啊，神会使用你啊，神会大大使用你啊，因为呢你这个你既经过这个苦难呢，你既经过这个测验呢，你的生命就可以帮助人啊。我那时候都说我不要啊，我不要去帮助人啊，我也不要说你神你再大大使用我啊，我不要啊，就好像这个亚伯兰，你给我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用完我的还没有人继承啊，我也是一样啊，你说你给我，你神要使用我，神要使用我，可是我没有孩子，我不要，我就是要孩子，我不要你大大使用我，我不需要，就是跟他那个时候的心态一样。但是呢神就再一次把亚伯兰带到外面去，离开他自己生活的小天地，神就叫他观察天上，神要他举目向天观、哦、神就是在告诉我们，你要常常仰起你的头来，你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你要看天上的事情。但撒旦常常就叫我们关在地上看地上的东西，短视近利，看你这一生你所没有的东西。神要我们抬起头来，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这在哥罗西书3:2，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要常常出去外面走一走，我们要去参加一些特会啊，我们去参加一些短缺，我们去外地服侍人。当我们到外地服侍人的时候，哦，你会看见神的作为，你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你的心就被扩张，你会想说，哇，我的神好大，我的问题好小哦，神真的是一个 fingertip 他就解决了。但神为什么还没解决呢？因为神的时间还没到。你出去外面看的时候，你看见神的作为，你才会知道原来你的神是这么大的神，然后你才会看到原来你的问题是这么小的问题。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呢第五段，我们看到血气所生的子最后一段。好，那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因为呢在16章这边，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一直不给他生孩子，那撒来有一个子女是埃及人叫夏甲的，所以他就跟他让他跟他同房啊，就生了这个孩子。那我们都知道妇女不生是一个耻辱，是一个羞耻，不仅是希伯来的女人，到现在还是一样。好，所以我那时候祷告说求神拿去我的耻辱，也是一样。那这个可是这里就犯了一个错误哈，这个撒拉所犯的错误跟夏娃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就是呢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是越过神要来做事，神其实有神做事的方法，但是这两个女人就是越过了神，他们自己用他们的方法要把好像要来帮神，结果帮倒忙了，结果夏娃帮的倒忙呢让罪就入了世界，造成人的堕落，对不对？但是呢撒拉现在要帮的忙是什么？撒拉帮的忙造成日后一个阿拉伯民族起来，然后变成以色列的世仇，因为从以实玛利就是变成阿拉伯人的先祖。所以就是说你本来是要尽力要帮神的忙，结果呢你的忙变成倒忙啊！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去帮神的忙，神有神做事的方法，我们要学习服在神的权柄跟神做事的法则的底下，我们的生活就会有清醒，不会常常有 stress， 不但不会有 stress， 而且不会造成后患，不然我们的倒忙反而造成很多的后患。那16:9，这里耶和华的使者
就对这个夏甲逃走了，因为她怀孕了，然后这个莎拉就后悔啊，就开始虐待她，苦待她，她就逃走了。她逃走以后呢，神的使者就是神就在旷野遇到她，就跟她说，你要回到你的祖母那里去，伏在她的手下。那这个伏在他的手下呢，就有三点的意义哈。第一个意义就是说，要应许呢，为什么要伏到莎拉的手下？因为夏甲就是代表是律法啊，他所生的孩子是代表律法，莎拉所生的孩子呢是应许之子，是一个恩典，所以呢就表示说律法是要伏在恩典的底下。如果夏甲不回去伏在他祖母的手下呢，那这个跟神永恒的旨意就相冲突违背，所以神要 make it happen。神永恒不变的旨意就是我们要靠着圣灵入门，不是靠着肉身来成就。好，那第二个呢预表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法则是我们从哪里坠落，我们就要从哪里恢复，这是启示录二章五节里面讲的。好，所以夏甲不服他的祖母，神他从那里坠落了，神要他再回到那里去重新开始。所以我们的生活上难免都会遇到一些巨人，好，一些问题。那这些巨人，很多这些巨人不是真的是又大又难的事，就是 beyond your ability。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的巨人是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我们缺乏兴趣做的事情，我们不爱做的事情。但是呢，神让你说从哪里坠落就要从哪里恢复。我是不知道你们个人，我自己常常会被这样对付。我自己哈，我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我喜欢 follow schedule， 从小就是定 schedule 的。但是我就发现说，到了开始进入跟神要被神更多的来服侍神的时候，神就借我这个 problem， 让我这个不肯，就凡事要按照规矩哈，这样子列计划的这种缺乏弹性的个性，神就把我 throw 在一个 roller coaster 的环境里面。那个 roller coaster 到一个地步，你根本没有办法排 schedule， 你以为你可以做计划 plan A plan B plan C， 通通都 fail， 那些计划没有办法让你成就，你就必须每天在 roller coaster 里面，哦，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看今天发生什么事，或这一段时间发生什么事情。包括我教这个主日学，我本来是做刘师母的助教的，就是第二堂的，结果没想到那一天突然说人太多，教室挤不下了，临时要参，所以都没有，都就是说以前有读，但是都没有预备啊，所以就开始接了，接了又开始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这样按时间去做，所以很多东西就不是在预期之内的。可是神呢，就让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允许你会发生呢？神在训练我的弹性。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巨人，那有些人是过分弹性，好像我老公是那种spontaneous person， 他的个性，他是不做计划的，他做了计划他也不去走 anyway， 就干脆不做计划，他是 very spontaneous。 那我这个人就什么都要做计划，所以你看这人就很奇妙，配合的人就是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嘞，可是就是叫你们在一起，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我们早期结婚很多冲突，像我们要去度 vacation， 我就是说先研究好去哪，然后旅馆订好，我们老公就是行李整理以后就走啊，有地方住就住，没地方车上窝一夜或回家，他的度假方式，对，所以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但是呢，神就调整我们，我呢就被丢到 roller coaster 里面去训练弹性扩张，我老公呢就被神训练他做计划做计划做计划，要他做计划。所以就你要去审视你自己，你自己的个性是怎么样。那神为什么容让这些环境临到你呢？因为神要把你调到中间来，所以你不要觉得奇怪，为什么我最近老是这样老是那样，可能神在做一些调节的工作，好，让你要回到中间来。啊，第三点，这个祖母他为什么回到祖母那边去呢？一般的信徒都只愿意服人，服神，不愿意服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服人就是服神，好，因为特别是在教会的权柄秩序底下，神设立这些权柄在我们上面，他不是自取的荣耀，不是他自己拿来的，是神加添给他的。那神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他在这个位置上就这个位置的权柄，我们就要服在他下面。虽然说这个 leader 可能恩赐、学历、才干，甚至精力都不如你，但是如果他在你的上面，你要 respect 他的位分，因为这个位分是神给他的，不是他自己去取来的。好，比如说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学到你许多宝贵的法则。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一生年限很长，我们从得救到得主中间这个得胜的路子很长，但是神我们也知道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天有24小时，让我们在这个24小时的当中，我们专注一天一天来走这条得胜的道路。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真的是讨人的喜悦，更是来得你的欢心。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哎，谢谢。